第四章，工厂化育儿的裂痕。丽娜第一次在摇篮城的探视屏上见到儿子时，他正被机器保姆抱在恒温舱里。屏幕下方的电子标签闪烁着，编号 A734， 农业工程师定向培育，当前基因匹配度 98.7%。 小家伙闭着眼，睫毛像细小的羽毛，鼻尖微微上翘，那是马克的基因片段，规划局特批保留的父系特征。丽娜的手指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隔着一层真空，仿佛能摸到她温热的皮肤。她会是最好的火星农夫，马克在她身后说，声音里有刻意压下去的激动。探视区的其他家长也在隔着玻璃指指点点，有人举着全息相机拍照，有人对着屏幕里的孩子轻声唱歌。育儿中心的广播循环播放着今日重点培育项目，耐辐射小麦基因适配训练，大型收割机操作模拟。丽娜却想起上周的新闻，月球自动化农场实现100%机器人管理，效率超人类农妇37倍。主播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未来5年，火星基地将全面推广无人耕种系统，仅保留5%的人类监督岗位。他把这话说给马克听时，他正对着育儿指南研究给孩子选什么虚拟课程。指南上的职业前景分析图花花绿绿，农业工程师纳兰用加粗的绿色标注着需求稳定，晋升通道清晰。新闻都是噱头，马克头也不抬。规划局说了，机器人再先进也需要人类做决策。你看这指南上写的，2160年火星殖民地人口将达50万，需配套农业工程师1.2万名，我们的孩子刚好赶上。丽娜没再说话，她在社区的旧物回收站工作，每天都能收到一堆被淘汰的东西。10年前流行的太空厨师培训芯片，5年前滞销的星际导游全息教材，甚至还有几台崭新的月球采矿模拟器，标签都没撕。据说采矿机器人的 AI 算法升级后，人类操作员的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。3个月后，摇篮城召开中期培育家长会，规划局的专员站在全息投影前，展示着孩子们的技能图谱。小远的植物病害识别天赋值达到89分，土壤改良潜力评级 A+，唯独艺术感知被标了红色的 F。这是好事。专员推了推眼镜，非必要天赋会消耗过多大脑资源，不利于核心技能的强化。他顿了顿，语气轻快地补充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火星超级农场项目提前竣工，预计明年就能接收第一批定向培育人才。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丽娜旁边的女人突然低低地哭了，她的女儿被定向培育成深海勘探员，上周却收到通知，深海机器人已实现自主决策，勘探员岗位缩减70%，建议申请基因召回，更换为海底生态观察员。召回这个词像根细刺，扎在每个家长心里。所谓的基因召回，就是对已植入的职业基因进行二次编辑，听起来像产品售后，可谁也说不清被反复修改的基因链会不会像被揉皱又展开的纸，留下永远的痕迹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丽娜路过未来职业博物馆，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已消失的职业，有实体书店的店员，有人工客服，甚至还有基因编辑师的早期工具。据说现在连编辑基因的工作都由 AI 根据大数据自动完成了。小远3岁那年，姚兰成突然通知农业工程师培育计划调整。丽娜和马克赶到中心时，发现不少家长正围着专员争吵。什么叫调整？一个男人红着眼问。我们的孩子都按小麦培育编了基因，现在说要改种太空藻类。专员的脸色有些僵硬，全息屏上的火星农业规划图正在快速刷新。原本标着人类工作区的地方，正被一个个蓝色的机器人图标覆盖。这是最新的评估报告，他说太空藻类的产量是小麦的5倍，且完全可由 AI 控制。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丽娜的声音发颤，他们的基因里根本没有藻类培育的片段。可以申请紧急召回，专员的声音跌了下去，我们会免费植入新的基因序列，只是可能需要压缩一些非必要生长周期，比如让他们提前进入青春期，尽快适应工作。提前进入青春期，丽娜想起社区里那个被召回的男孩，才10岁就长了喉结，说话瓮声瓮气，眼神里却带着孩童的茫然。 有人说那是基因被强行加速的后遗症。走出摇篮城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悬浮车的灯光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像一个个被拉长的问号。马克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远处的太空港，那里正有一艘货运飞船升空，尾焰照亮了半边天。你说，他的声音很轻，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职业会过时？丽娜没回答。她想起小远昨天在虚拟课堂上画的画，一片红色的土地上，没有机器人，没有农场，只有一个小小的人影，手里拿着一朵他从没见过的花。育儿中心的广播又响了，这次是通知新一轮职业基因匹配开始，建议3到5岁儿童优先选择星际垃圾处理、太空电梯维护等新兴方向。丽娜摸了摸口袋里的育儿指南，封面已经被她磨挲得发皱，上面的农业工程师几个字在夜色里模糊不清，像一个被遗忘的梦。而她的孩子还在恒温舱里熟睡，对自己即将被召回的命运一无所知。